在刚才读的一大段当中，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是19到26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他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对于基督徒来讲，敬拜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任何的事情都不能阻挡我们的敬拜。多数基督徒都会很重视敬拜，是有原因的，因为上帝他就重视敬拜。上帝对摩西关于怎么做会幕、怎么设立祭司、怎么献祭，他的详细程度都让人惊讶。上帝在乎人怎么样去敬拜他。主耶稣在与妇人谈到这个的时候，也是非常详细的、很着重的、认真的在讲敬拜的问题。将来在天上有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敬拜。我们在地上一辈子，我们是在好像在为天上的敬拜做预备一样。我们敬拜神，神是否悦纳我们的敬拜呢？我们是不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思在敬拜？真正的敬拜是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我们首先看敬拜的地方，然后敬拜的对象、方式和导师。首先敬拜的地方，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听见耶稣知道自己多年的生活有这样的超自然的能力，她马上意识到了这位在他前面坐着的是一位先知，他有来自于神的力量和智慧，好像神人一般。于是这个女人就把话题转到了宗教信仰的话题，想问问这个先知，这个敬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敬拜才是真正的敬拜。这个女人很困惑，因为撒玛利亚人的祖先说是在这个山上敬拜，而犹太人却说是在耶路撒冷敬拜，好像都在说自己的地方才是真正应该敬拜的地方。那么到底在哪里的敬拜是真正的敬拜呢？我们仍然要看神自己怎么说。在旧约当中，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神逐渐的启示以色列民的耶路撒冷是上帝指定的献祭敬拜的地方，这样的规定。该隐和亚伯还记得吗？孩子们，他们是在一个地方，没有出的一个地方，他们在献祭。而挪亚呢，是从亚拉山出来以后，一出来就在那个地方献祭。亚伯拉罕呢，是在耶和华向他显现的地方，他这样献祭。地点不一样，摩西呢带领百姓在旷野的时候，敬拜的场所是随着会幕在各个地方这样的流动。最终呢，上帝把约柜、把圣殿呢放在了耶路撒冷了，称为耶路撒冷是耶和华所选择的城。耶路撒冷被称为上帝所住的地方，以后的只要是向耶和华献祭都是 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中献祭。耶稣基督把自己献给上帝是在耶路撒冷的，复活也是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说，耶路撒冷，你们不可指着耶路撒冷来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就是大君王的一个这个首都。将来的圣城呢，被称为新耶路撒冷。在那个新耶路撒冷呢，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耶和华神的名字与耶路撒冷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耶路撒冷就是上帝之城。虽然敬拜呢可以在会堂或者在其他地方，但是献祭的敬拜在旧约当中只能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的祖宗说，我们在这山上敬拜。撒玛利亚人的祖宗往原理说的话，是从所罗门王那里那个后面的儿子罗伯安分离出来的北国以色列。那个时候以色列王怕这些北国的人都去耶路撒冷去献祭敬拜，他们的心会归向犹大王，所以就在伯特利和但，在北国的往下一点，在北国的往上一点，他设了两个金牛犊，在那里做秋坛来建殿，而且把不属于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他们在那边敬拜。那么祖先呢，往近里说的话，是北国以色列被掳以后，后来被迁入到那个地方的外邦之民，与犹太人混居在一起的族群。总之，撒玛利亚的礼拜是与耶路撒冷的礼拜是相对立的，而神在旧约当中反复的强调，以色列是陷在了耶罗伯安的那个罪里面，就是一种在不在耶路撒冷，而且拜的是偶像，地方不对，然后拜的方式都不对，反复的说了可能有几十遍，是这样的一个。圣经很明确，在旧约当中献祭敬拜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耶稣生下来以后，他的父母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头献祭，而不是他们到比较近的那个撒玛利亚的那个山上去献祭。然而上帝这么明确规定的地方，耶稣说时候将到会改变的，献祭不在于地方。这是因为耶稣他的献祭，他有一次他的献祭呢，就不再需要杀动物来献祭了，而因为耶稣的献祭发生了变化。那么难道上帝的话会改变吗？为什么上帝说指定在耶路撒冷，那么耶稣说时候将到又不在耶路撒冷也可以呢？这是因为当实体来到的时候，他的影子就不需要了。孩子们，你们有的时候在会场中看到一个主持人，他会介绍我们这次的大会的讲员是谁谁谁。那么如果大家都没来的话，或者是给大家在好几天前做介绍的话，可能是这边有一个 poster 海报，上面有照片告诉你都是要来的谁。但是如果是讲员已经来到了现场的话，他就不需要用这个照片来介绍了，他直接就介绍这个人。这就是实体来的时候，照片就显得就完全没有必要了。所以他这一切的献祭都在指向耶稣的献祭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这块就开始发生变化了。而且不但是献祭，他的旧约当中的礼仪律，就很多献祭的规定，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祭司怎么这样的一些规定呢，都因为耶稣的这个一次献祭呢，就把这些所有的这个献祭的这个目的都达到了，他就终止了，就这个照片不需要了，耶稣基督来了。献祭敬拜的指定地方也终止了。 这就是不是说上帝的话语会改变，而是上帝就这样的设定，他的旨意是不改变的，他的目的达到的时候，自然他就会终止。献祭敬拜的指定地点的要求变了，那么敬拜还会有一些变化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敬拜到底应该怎么敬拜才是真正的敬拜？耶稣基督就这样的继续的教导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看敬拜的对象。我们要真正的敬拜，就要认识我们敬拜的是谁。二十二节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大家还记得保罗在希腊的雅典讲道的时候，他看见希腊人他们在拜的神当中有一个坛，上面写的未识之神，就是不认识的神，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神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们也拿来拜，怕万一没有漏下哪个神。保罗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如果我们所拜的是不认识的神，那么我们就是迷信。有的人很敬畏鬼神，每走到一个庙就拜，怕得罪这个庙里的这个神。他其实并不认识这个庙里的神，但是他心里的害怕也好，哇，这个他都要去拜。上帝他明确的说，我不要这样的敬拜。他要敬拜的人真的去认识他。上帝在二十年里头与雅各有多次的显现，向他说话。所以雅各是从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最终成了他个人的神，是他亲身的经历认识了这位神。这是上帝要你拜的时候他对人的要求。他说，你要认识我，你要知道你要拜的是谁。我不需要你因为怕我或怎么样，你就会盲目的来拜我。这样的敬拜对象的知识和认识呢，是一种叫拯救性的知识，英文叫做 saving knowledge。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把知道和救恩连在一起，而且犹太人之所以知道这个敬拜的对象，是因为上帝要把救恩给以色列人，所以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个上帝是谁。是这样的，知道和救恩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离不开上帝要拯救我们的计划。我们可以因为上帝是智慧的、伟大的、大能的、无限的、永恒的而敬拜他，但是真正敬拜的人是认识他的救赎的人，是特别因上帝的救恩而来敬拜的神，是这样的一位，这样的敬拜。上帝特别让我们知道救恩。牧师在敬拜中会宣讲福音的救恩，会众呢会进一步认识救恩，借着对福音救赎认识的加深，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在生活中经历了福音，也是让我们学习敬拜他。当我们无法饶恕人的时候，想到耶稣基督饶恕了我们，这样得罪基督非常深，远远超过人家得罪我，我们就更深的认识了这位救赎救恩。我们在不能饶恕的痛苦当中，我们去认识上帝对我们饶恕的恩典有多大。 在我们里面生发敬拜的心。这个敬拜跟救恩是这样的连在一起的，才有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来的。我们对人实在是不耐烦的时候，我们想起基督是怎样的忍耐了我们这么多年，我们就认识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我们就敬拜他。当我们遇到很难很难的事情，心里头很惊恐甚至焦虑，紧紧抓住神的时候，我们想一想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这个又大又难，他让他非常惊恐，而他我们还可以抓神，而他唯一可以抓的神却要被离弃，就要离弃他。我们在这样当中，我们在认识耶和华，在认识基督，我们好去敬拜他。如果你这些经历都没有的话，你对耶稣的认识很浅，你的敬拜也会很浅。那么这位给救恩的上帝到底是谁呢？敬拜的对象是父，我们来敬拜的是父亲。我们每个人都有父亲，父亲不相同，但是我们最好的父亲，他的源头是真正的父亲。地上最慈爱、最公义、最智慧、最圣洁、最有能力的父亲，他只不过是一个大海中的一滴，真正的父亲是大海，是上帝。我们真正的敬拜呢，是一个地上的一个小儿子和小女儿，到天上的父亲面前的一个敬拜，是带着亲近，也带着敬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从死里复活。我们原来是遭到上帝愤怒的，这个应该被咒诅的我们，他死去了。我们活过来的时候，是因为上帝的圣灵把我们活过来，然后我们身上有圣灵之后，上帝称我们为上帝的儿子，上帝的慈爱就这样的倾倒在了一个新生儿身上，就好像父母把自己的爱倒在了一个刚生下来的一个小孩身上。即使是受苦或者有苦难，是天父上帝带着慈爱的管教和磨练，他不是上帝的愤怒了。这样的人才有了真正的敬拜，因为我们都是从死里复活的人，是作为上帝的儿子女儿的人，在上帝的家庭里面，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父亲。我们的与上帝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被造物和造物主的这样的敬畏的关系，而是一个对父亲的一个敬拜。又有地上的小儿子小女儿与天上的父亲的这样的敬畏和亲近，这是不是你来到圣殿当中，你所敬拜的对象，耶稣说是你的父亲。敬拜的对象是父，耶稣接着说敬拜的对象是灵，因为上帝的这个灵的属性呢，与敬拜他的方式是特别有关系，所以我们进入到敬拜的方式中，我们也谈上帝是灵，所以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我们看敬拜的方式当中，上帝是个灵。耶稣基督指出上帝的本性本质的存在是灵，他是没有身体的，他不是物质的，上帝是属灵的存在。我们看得见的，用机器能够探测得到的是物质， 我们知道他们是真实的存在的。但是还有另外的一种存在，是灵的存在，它是一种非物质的存在。从上下文看呢，上帝是个灵，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原因。那么耶稣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的话，一定是说上帝的灵和我们的灵有很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上帝是灵的话，我们也要用灵来敬拜。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我们人的灵就是灵魂，是情感、意志和理性，就是我们人内心的本质，一个人的人格在人的灵魂里面，它是看不见的，人格是看不见的，它的这里面的灵魂是看不见的。它的上帝是个灵，上帝也是有智慧、有情感、有意志的。他还强调这块，你不是里面有这些吗？上帝是灵，我们因为有灵魂，我们才能真正的活着。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是一个尸体。上帝他就是生命，他是非常活跃的，非常有能力的，是这样的一位灵，满了智慧，满了情感和意志。我们是活着的，我们的灵，上帝是永活的真神，他有情感、意志。我们与上帝的敬拜是用我们最本质的灵魂与上帝的本质存在的灵，我们在互动，在敬拜。上帝的灵和我们的灵还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呢，就是看不见。我们灵魂看不见，你有情感和意志，但你如果不表达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一些，但是我们仍然是看不见。看不见，爱可以表达出来，但是我们看不见那个爱。你的思想你不说出来的话，我们看不见。它是可以表达的，但它不是可以看见的物质。这就是上帝说我是个灵，然后你们也要灵来敬拜，也就是说他都是看不见的。上帝的灵无处的不在，他可以充满整个的宇宙，也充满你的心。他知道我们灵魂的深处，我们的敬拜就是这种看不见的特点。我们主要不是用看得见的部分在敬拜，比如说我们的身子到了教堂就基本上算是敬拜了，不是这样的。我们都很重视主日，我们身体到了教堂，但是我们最本质的真正你的人格、你的灵魂，如果是处于一种半睡觉、很被动、好像处于节能模式一样的话，你不是在用你的心灵来敬拜，而这个是最关键的。上帝要的就是像看不见的与你最本质的灵魂在你互动。神是个灵，敬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那我们看敬拜是什么呢？敬拜是赞美、仰慕、敬畏上帝。上帝是配得称颂的，在敬拜当中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在敬拜中上帝赐福给我们，用话语引导我们，使罪人悔改得救，使信徒得安慰、得劝勉， 我们能够更深的感受到上帝的存在，领受上帝赐下的喜乐，为天堂预备，敬拜主预备。敬拜就是这样的一种上帝的灵在教导，在制服，在安慰我们的灵，在这样的敬拜他，是这样的一个看不见的，却是最本质的与神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而这样的人是上帝寻找的人。你看二十三节说，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原文是说父寻找这样的人拜他。这句话表明这样的人很少。加尔文提到，听到的人要与讲道的人一样的有热情，有专心。他渴望能够明白上帝的话语，他渴望能够行出上帝的话语，这是他用他的理智来敬拜，理智的这一方面。我们或者是我们可以用理智，我们重视讲道，但是我们的心可能会不冷不热，我们的意志是处于差不多没有的意志这样的状态，我们只是来听一个讲座而已。这样的敬拜不是上帝所要的，是上帝在寻找这样的敬拜，他找不到，很少。我自己也有很多地方要悔改，在敬拜的地方。如果你发现你的敬拜也是这样的，主要是外面的，主要是看得见的，那么和我一起来悔改。如果你看到别人都是这样敬拜的，一边敬拜一边看手机，一边敬拜一边说话，一边敬拜一边心不在焉，哦，那我也没事儿。而上帝，无处不在的上帝，在寻找这样敬拜的人。我们如果以不是上帝的方式来敬拜的话，上帝他得不着荣耀，对我们自己也没有益处，所以一场空。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把身体放在这里，或者把我们的情感意志和理性的一部分放在这里，但是却得不到神的喜悦，自己也没有益处。这样的一种，耶稣基督在教导什么叫敬拜，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我们在审判的那一天，我们全知的上帝把我们的敬拜时的心，如果把像录像一样播放在我们面前的话，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看都不敢看。我们在敬拜时犯了多少罪，但是这些罪基督为我们承担。如果你是真信徒的话，你在敬拜时候睡觉的罪，你在敬拜的时候不爱神的罪，你在敬拜的时候看手机的罪，你在敬拜的时候你并不是全心爱神，你也不在乎其他人的罪，这些罪基督愿意来替我们来承担。基督把我们信主之前一切的罪为我们承担了，当我们认识到他这样的承担以后，我们也认罪， 愿意为主而活，但是热情过后，我们敬拜的时候又开始犯罪，例行公事，敬拜成为一个我一个礼拜要做的事情。知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但是我的肉体更强大，我不愿意用心灵和诚实。而基督不但为你之前的罪要承担，就是你知道自己的罪，知道愿意去敬拜神，但是仍然在犯罪，每天每一秒在犯罪，基督在承担着这样的代价。你可以把理由说成是讲员不好，音乐不好，歌曲不好，时间不好，但是主耶稣的教导不是说当讲员讲得好的时候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标准不在这里，而是神的话语，神怎么说。父寻找这样的人来拜他，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若没有基督愿意这样的在我们信主之后在敬拜当中所犯的罪来承担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除了用心灵敬拜，还要用诚实来敬拜。那真正的敬拜是真理的敬拜，诚实也可以翻译成真理。真正的敬拜是用真理，在真理里面的敬拜，我们怎样来赞美、仰慕、敬畏上帝呢？是用神的话语和真理来敬拜他。上帝喜悦我们按照他的命令来敬拜他。上帝命令扫罗，孩子们记得吗？以扫王，不是扫罗王，说你把亚玛利人全部都杀掉，他们的牲畜都杀掉。但是以扫呢，看见了那中间有很好的这个牛和羊，他就把它留下来以后呢，献祭给上帝。结果撒母耳就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听从人的话，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枉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话语来拜神的话，上帝说你就在这拜偶像，说到这么严重。从广义上来讲，遵行上帝的命令就是敬拜神。亚伯拉罕按照上帝的吩咐来献以撒的时候，这个行动就是在敬拜神。我们在生活当中知道圣经要我们怎么做，而自己不愿意做的时候，我们舍弃自己的意思，想要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做，这个行为和意志，它就是在敬拜神，是广义上的敬拜神。我们在行动中来赞美、来仰慕、来敬畏这位神。从狭义上讲，我们单独看公众的敬拜，那么我们主日敬拜的每一个要素都来自于上帝的话语。敬拜的要素有问候、有宣召、有祷告、有讲道、有听到、有圣礼、有祝祷。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一切的要素都，以及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都用上帝的话语来规范。我们敬拜的时候要宣召、要问候，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也尽可能的用主导文他所指定的他的内容、他的方式来讲道和听到，当然是神的话语。 释经是讲到是关于一段圣经的一个上帝的话语的解释，海德堡要理问答是多处上帝的经文中的合在一起的教义性的是主题式的一个讲道，它都围绕着神的话语。圣洗礼和圣餐是要在神的话语之下来举行，这个在圣餐中可能大家会更明显一点，领受圣餐是在讲道当中来领受。圣餐桌在中间，神的话语环绕着饼和酒，我们整个的领受的过程好像都在话语之下。我们唱诗也用神的话语，诗篇是上帝给我们的诗歌本，是上帝亲自写的，远远超过任何近前人所写的赞美诗。人写的很好的圣诗可以在非公共的场合，非公共敬拜的场合使用是好的，比如说是在查经，在个人的敬拜还有葬礼婚礼上是好的，但是在正式的公众敬拜当中，我们要用圣灵自己写的，那才是真理，用最纯净的真理来敬拜我们的神，不是用圣人的话语来敬拜神。祝祷我们也是用神的话语，我们还有其他的地方敬拜的时候要注意，为什么我们强调姊妹要蒙头，要在这边的话要戴帽子或者是蒙头，是因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教导，我们是按照这个教导，不是按照传统，按照这个教导我们要姊妹们蒙头，表达一个顺服的一个心意。这就是敬拜的方式，它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听到这些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在二十五节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我们就看敬拜的导师，这个导师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自己就是安息日的主，整个这个安息日都是分别为圣给耶和华的，而这一天的主却是耶稣基督。在哪敬拜，怎么敬拜，对象是谁，都要听耶稣的。而这样的敬拜的主在对一个罪人在讲你要怎么敬拜。这个女人在同居，在淫乱的关系里面，她现在有的不是她的丈夫。主耶稣知道她有五个丈夫，知道她每一点的生活。这个女人也有一些宗教知识，她知道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有关于敬拜的争论，也知道雅各，也知道弥赛亚要来，但这些知识不能救她。他生活在同居和淫乱里面，是一个可怜的罪人，但是关键是耶稣基督在与这样的一个罪人在谈论敬拜的事情。上帝造了我们是让我们全心全意的去爱神，好像一个新娘专心爱耶稣自己的丈夫一样。如果我们不专心爱基督爱上帝，我们把一部分的心用来爱别的，我们是另有所爱。我们有属灵上的奸淫，比如说我们爱自己爱世界爱其他什么，不是因为爱神，而是就是除了神以外我分出一部分心我来爱别的，这个叫做奸淫，这叫做属灵上的奸淫。你不再专心爱他了，你不是所有的心都给他了，我说是爱你，实际上我另有所爱了。我们是与世界同居淫乱，如果我们真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能是爱着罪，这个罪太好了，我与他同居。我们可能有一些宗教的知识，我们可能知道 我们有亚米念的不同，我们加尔文的不同，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做过的一些事情，但这些知识都不能救你。你生活在同居淫乱里面，是一个非常可怜的罪人。而耶稣今天在对你这样的同居淫乱的人在谈敬拜的问题，因为他怜悯罪人，他愿意人悔改来相信他。耶稣基督没有放弃他们，今天他也在与世界行淫的人，与罪同居的人在说话，在讲论敬拜。你关心你的灵魂吗？你在乎对上帝的敬拜吗？你对自己感到失望吗？你感到什么都做不好吗？耶稣在21节说，你当信我。耶稣一生的敬拜，特别是最后的时候，是大祭司的敬拜。我们今天从敬拜的角度来看这个十字架。上次正道中大家听到了耶稣的惊恐，耶稣在极度的恐惧当中也说出来了，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他把自己的意志降服于上帝，这是耶稣基督用自己的意志来敬拜他。无论多难的事情，他要用自己的意志来敬拜神。当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看了彼得那么怜悯他，对于钉十字架的人、嘲弄他的人，耶稣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稌在用自己的情感在向父祷告，对敌人充满了爱，这是用他的情感来敬拜他所敬爱的神。耶稣基督他在献祭，他在敬拜，他是大祭司，他是在这样的在敬拜。耶稣提到了真理，他要做这些，他说我渴了，都是要为应验经上的话语。他的祷告也都用圣经的话语，特别是用诗篇的话语，他用自己的理智来敬拜神。耶稣用自己的思想、情感、意志，在圣经的真理当中来敬拜神。他真的用了自己的全心和真理来敬拜了天父，这是最完美的敬拜。旧约所有的敬拜都指向耶稣的敬拜，我们新约所有的敬拜都在反映耶稣敬拜的果效。耶稣作为大祭司，在天地之间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敬拜，用心灵和诚实、真理敬拜了神。而耶稣基督却把他这样的敬拜要赐给那不能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的我们。所有在他里面的，所有信基督的，在基督里面都完成了最完美的敬拜。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当信我，然后再说这些事情，是在相信耶稣基督，你我才能有真正的敬拜。我们最完美的敬拜已经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只不过是那个完美敬拜的一个回放，一个反应。你愿意相信他吗？你承认你自己无论怎样的敬拜都是不能用心灵和真理来敬拜？ 你有太多的罪在敬拜里面。耶稣说，到我这里来，你当信我。耶稣坐在井旁，对撒玛利亚说，妇人说，真正的敬拜是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父神。耶稣今天也借着讲道，向着同居淫乱的人，是属灵上的同居淫乱的人说，你当信我，你要来敬拜神。对已经信徒，已经是相信的人，他说，你当信我，每一天都来悔改。在基督里面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已经在基督里面完成了最美的敬拜，真正的敬拜。而在基督里面的人有福了，他们在跟着基督，在每一周的敬拜当中学习靠着基督，靠着圣灵来体现基督的敬拜。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向你认罪悔改，主，求你帮助我们再一次在十字架前，我们来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我们也因着他的敬拜，我们也心满意足。主，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心，在耶稣基督不在地上，要靠我们，要在我们身上彰显基督的敬拜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愿意彰显你的敬拜。求你让我们用我们看不见的最本质的灵，用真理，用你的话语来敬拜你，在生活当中也敬拜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